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当中有许多做母亲的姐妹啊，让我们大家让教会献上我们的感谢和祝福。祝愿每一位母亲啊，在节日里快乐，蒙神更大恩典。做母亲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相信每个母亲都有同感。因为做母亲，特别是做一位好的母亲啊，他们对家庭的付出要非常的多啊，他们不但在孩子的养育的方面，支持丈夫的事业的方面啊，有的甚至是在工作的上面，在教会的服事上面要投入很多的时间，投入很多的精力和投入很多的爱，牺牲自己的休息，甚至牺牲自己的喜好。其实刚才艾达也说到，我们做母亲的就是一种舍己的啊。若是说你一位做母亲的人没有从耶稣那里领受耶稣丰盛的爱，感受到耶稣的爱，我们做母亲做得很艰难很辛苦，对吧？但是你有从神那里领受爱，你会觉得做母亲是一件很荣耀很喜乐很有价值的角色。我希望每个母亲都可以感受得到在基督里面的爱满满的来充满，充满我的时候，我去爱我的家人，爱我的同事啊，爱我的亲友啊，那是一种甘心乐意。那我们今天就来看哈，从这位迦南，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一位非常有爱心的母亲，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从这位母亲的身上啊，我们来看可以学到一些什么闪光点啊。所以今天的题目是母亲的心啊。我们看下面第一点，我们可以从这位迦南妇人的身上看到这位母亲的爱心。经文在两节啊，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十五章21-22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这母亲出自于推罗西顿那一带的地方啊。推罗西顿是今天的黎巴嫩的Sittim，是靠近地中海沿岸两个接壤的城市，就是推罗和西顿，它是地中海两个沿岸的城市。那是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两个城市却是一个异教外邦物质啊世俗化的一个中心。大家还记得旧约出来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女性是谁？她是从西顿出来的耶洗别啊，大家也认识耶洗别啊，就是亚哈的妻子，她嫁给以色列的这样一个君王，她是一个外邦人。当她嫁到啊这个亚哈的家里面，她就把外邦敬拜的偶像巴利带到以色列人的中间，也把她一大帮的敬拜偶像的假先知带到以色列人当中，就让亚哈还有整个以色列人都来敬拜巴利。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啊？神就责罚以色列人啊，让以利亚祷告，让他们3年半的时间天不降大雨，干旱的那个时候人啊牲畜啊都要死去了。所以亚哈后来就是让他的家长赶快去打发他出去，去把以利亚找回来，要让他来祷告，让天降下雨来，要来救这个国家。 对吧？真的历史上啊有这样的背景，耶稣也就是这样的一位从西顿出来的，代表的巴黎敬拜偶像的一个女性，这是一个母亲反面的角色，啊，她给以色列人带来了。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位母亲也是从推罗西顿这一带出来的一个迦南的妇人。那在她的家庭里面发生一件什么大的事情，就是她的女儿被鬼附。所以在那种异教啊邪灵的崇拜的地方啊，敬拜的地方，常常有一些人会被鬼附，被罪捆绑，非常严重，他们活在罪的生活里面，神的咒诅非常。那这个母亲，她家最大的不幸是她的女儿被鬼附。那看看，我想做这种被鬼附的哈，这样的一个母亲，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就是正常做一个正常孩子的母亲，都觉得不容易。何况说他的女儿被鬼附，那在这个家庭里面，大家想象得到这位母亲的付出是何等的奇葩，对不对？而且他心灵上也有很大的痛苦。为了照顾这一位被鬼附的女儿，他要在精神上、体力上、财力上消耗非常。而且他是看到希望在这个女儿的身上，哪一天他的病才可以好，哪一天邪灵才可以离开他的女儿，让他的女儿回归一个正常的生活，也让这位母亲回归一位正常母亲的生活。我想是他多年的奢望。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位母亲并没有因为女儿被鬼附而厌弃女儿，而讨厌女儿，而不管不问这位女儿。反倒我们从二十二节可以看到啊，当他知道耶稣来到他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喊叫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哎，这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有一个母亲说话的一个特别。他没有说主啊可怜我的女儿，对不对？他女儿被鬼附应该是说主啊可怜我的女儿，你去救救。可是这位母亲说可怜我，大家有没有想，母亲这样说表达了母亲心里面一样深深的什么，对这位女儿的爱。因为女儿的痛苦就是她的痛苦嘛，女儿的不幸就是她的不幸嘛，女儿的遭遇就是她的遭遇嘛，所以女儿这么难受，就痛在她的心，心上一颗。所以从这位母亲的这样的一个求告的这个话语上，可以看得出来，她对女儿那种深深的爱，对不对？不离不弃的爱，就像好像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当我们还陷在罪的日子里面，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主就先爱我。不管你怎么样的败坏，怎么样的无知，怎么样的悖逆，主都爱。他没有说哎呀这个人你一天打麻将，你这个人一天去做这样不道德的事情，那个人你怎么样呀啊，一天去干这样的恶事，就没有嫌弃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罪，对不对？那天父的爱是何等的大，并不会因为我们的过犯、我们罪的罪而厌烦我们，反倒他因为我们需要被救赎，我们需要从罪的生活里面解救出来，他用他的爱来把我们召回到他的家。那这个母亲的爱其实也体现了耶稣基督的深深的爱在母亲的心里面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他没有因为儿女女儿现在这样的一个捆绑里面 看哈、哦，我们可能我们每个家的孩子多少都有一些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像这个女人那么大，我们孩子的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对吧？有的孩子悖逆，青春期的孩子悖逆，不听父母的话，有父母吵架也是常见的事情。有的孩子被网络手机捆绑，现在啊，有的孩子跟他学校的 peer group 同龄的孩子吃喝玩乐，追求名牌，追求世俗，也偏离我们想象孩子的道路。在当我们孩子不管他怎么样，处在各种各样的罪的生活里面，被捆绑的生活里面，被迷惑的生活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我们做母亲的，对他们应该持有什么样的一种心态？你是讨厌他，咒诅他，责骂他，还是用耶稣基督的爱去深深的爱着他？我相信这位迦南母亲的身上已经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不管我们孩子处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要无条件的去爱，对吧？你能想象你的孩子有一天因为你的爱他会遇到耶稣基督吗？因为你这样子不离不弃的爱，他有一天会被主召回吗？你能想象吗？若是说你都对你的孩子没有信心了，也许你的孩子就会失去了这个救赎的机会，悔改机会。但也许你像这位迦南父亲母亲一样，对孩子这样深深的爱，神就借着你成为一个管道，救赎的管道，祝福的管道，把你的孩子召回来，对不对？啊，我们看到了第一点，母亲的爱。第二点，看母亲的信心。第二点，我们要讲这个母亲的信心。她不仅是有爱心，她对神一样有信心。看经文，23-25节，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后面喊叫，请把他走。”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人吗？”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啊，这位母亲吃尽了苦头，也想象得到，她想尽了各样的办法要去救她的孩子，可是，在遇到耶稣之前，确实没有答案，确实没有结果。也许他听说过耶稣的故事，听说过耶稣的能力，从别人的口中哈，他也听说过。啊，那他平时的话，这位母亲哈，他除了照顾孩子的生活外，他不断的为孩子寻求一条解救的办法。终有一天，耶稣来到他的这里。啊，而且他怎么样？他等候多年的一个希望要实现，所以25节，在此之前啊，25节，耶稣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在此之前，他没有见过耶稣，他只是听说过耶稣，没有见过耶稣。啊，今天他真正的看到了耶稣，他看到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来拜他。拜他代表着什么？他认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嘛，只有神才敬的，值得他的敬拜。他以前可能是拜巴利，或者是拜其他迦南的偶像，今天他真正的知
知道在求告了很多世界上的各种的方法，他也去求过过巴利，求过这样的谁那样的大仙，这样的大师来拯救他的脸，没有结果。所以今天他真正的说，哎呀，我原来以前所帮女儿寻求解决的方法都是不对的，都是没有结果。所以今天他就谦卑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拜他，说，而且说，主啊，帮助，主啊，那是说明他心灵上一个真正的转变，从过去异教的崇拜当中，转到对真神的崇拜，所以他要拜耶稣，耶稣代表他的悔改，代表他对神的一个信心，也代表他对耶稣基督。他完全相信他的女儿在耶稣那里有拯救，在耶稣那里有答案，所以他才来拜主。很多感谢主啊！作为一位母亲，若是说他没有真正的认识得到在耶稣那里有拯救的话，他不会来找到耶稣，他不会出现在耶稣的面前。说明这位母亲是真正在灵里面认识基督的一位母亲。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对啊，我们的孩子有问题，活在罪的里面，活在各种的捆绑里面，我们用世上的办法可能也用尽了不同的方法，对吧？我们去找辅导员，好，我们去找他同龄的朋友，我们去出钱去给他上这样那样的一些课程，我们就以为说孩子的问题因为我们把它放在不同的 program 就可以解决了。圣经上说不可以，解决不了孩子心灵上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的今天这个社会环境啊，不见得但比当时希罗基西顿推罗那个时代已经好多了，但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环境也充满了撒旦，充满了仇敌，各种各样的工作，仇敌也会应用这个发达的物质的这些东西，同样来捆绑我们孩子的心灵。特别我们孩子很多都在不懂事心灵弱小的时候，很容易就陷在各种各样的试探和捆绑里，对不对？这个世界大家都知道啊，自由主义的泛滥，你可以同性恋，你可以吸毒，你可以随便的交友，就是男女这个的关系都很随便，你可以吸毒、大麻合法化，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同样充满了很多的罪的东西，来自仇敌要迷惑人心的东西，包括这些高科技的出现，什么人工智能啊，什么手机啊，什么各种的网络的游戏，其实在背后也是撒旦仇敌各种各样的掳掠灵魂的攻击我们的孩子稍不小心就会陷在这些试探、这些捆绑，而不能自拔，因为他们灵里面的分辨太弱小，他们太容易受周围环境的一个影响。他在他的朋友圈中，他的朋友干什么，他们也会跟着干什么，对不对？他的朋友不信主，他可能也觉得不信主很光荣，信主反倒是一件羞辱的事情。所以我们有什么办法对今天的这个时代，对我们的孩子，我们做母亲的一定要深深的相信，拯救我们孩子的唯一的出路只有在耶稣基督。如果说我们母亲对神都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不想方设法的在神那里寻求一个解决孩子出路的办法，那我们的孩子将来也就是跟世俗化，也跟罪人走在世界上一样，非常的可怕。这个世界真的很凶险，很凶险。仇敌在每个时代都在不停的工作，只 只不过是方法、形式、功绩不同而已。他都要把这些灵魂抢夺在他的手里。那作为我们母亲，我们要把孩子啊也要夺过来，是跟成为一个征战、抢夺灵魂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用世上的办法没有办法，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把我们孩子修正过来，只有在耶稣基督。所以作为母亲的话，要常常的敬拜神，像这位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拜他。我们首先要会成为一个敬拜主的人，祷告主的人，属灵上不断强壮的母亲，你可能才会成为孩子的一个保护。孩子是需要保护的啊，你说啊，他不是很安全吗？有警察，有社会这样那样的制度在保护他，是他肉身上是有保护，不用担心。可是他心灵上的话，这个社会是不提供保护的，只有在教会里面，只有在你的家庭里面，你可以，你才可能像警察一样在保护他。当仇敌魔鬼要来抢夺你的孩子的时候，你才可以把仇敌魔鬼挡在门外，把他击败，那才可以把孩子从罪的生活里面夺回到这个圣洁的生活里面。所以母亲啊，这个对神的信心、对神的认识啊、对属灵上的一个陪伴、孩子的陪伴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母亲的角色大家都忽略了，其实母亲好在家庭里面是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她不只是说辅助丈夫的方面，不只是做家务的方面，不只是在工作的方面，或者是在教会服事的方面啊，她的角色显现出来很重要，就是家庭的堡垒的作用，母亲一定不要轻忽，一定要好好做好这个保护的角色，保护我们的孩子不受豺狼的掠夺惊扰，好吧？把它作为一件，因为孩子都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这个产业不好好的去经营去管理，这个产业以后会荒废掉的。啊，今天我周围不少的以前过来认识的一些基督徒朋友。啊，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受洗，一起服事。可是现在看到很多他们的孩子都离开了教会，都走在世俗的道路，同样也给他们的心灵里面带来很多的苦痛。啊，他走在社会的生活里面，他们受社会的影响，各种的方式什么都是你不喜悦的，你看看不惯，你去叫他改也很难。没办法，所以他们今天很后悔，就是说我当时怎么没有好好的抓好孩子属灵的这个教育，怎么没有好好的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以至于今天给我造成那么多的麻烦，带来那么大的痛苦。这是很多作为父母在我面前成名他们一个懊悔之心，对不对？那今天还好，我们中间很多的孩子还是青少年啊，少年的阶段，我们有大把的机会，大把的时间，好来保护他们，来属灵上来教育他们，来把他们带回到神的家里。所以我鼓励母亲们好好的做好这个属灵保护的角色，好好的对付这些仇敌各样的诡计，对吧？让我们孩子一生从小在你的一个耕作耕耘的当中把它建造好，属灵上建造好，他一生的道路有神的同在，就滴满了指引，充满了神的祝福。你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吗？我相信每一位母亲都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是一个蒙神祝福的孩子。当然我也鼓励在过去错失了孩子教育的机会，导致了今天他还陷在各样的苦难当中啊，捆绑当中的母亲，我也鼓励你们永不要对孩子
失去希望。
谁知道神做工的时间是怎么样？谁知道神要让他走的这一段弯曲的道路、曲折的道路，今后也可能转变成为一个祝福，对不对？所以我们人信主的时间啊，有长有短，有早有迟。可是我们作为母亲，作为一个做母亲心态，做一个好母亲心态的人，一定就是不停止的在孩子的面前为他们祷告，不停止的在他们面前来工作，啊，直到他有一天回转为止。这也是你一生神要操练，要做一个属灵的工作。你说我可能没有很多的服事在教会，在其他地方我也没有在属灵上什么的服事，但是你可以有一项最重要的服事，就是你的儿女，就是神交给你要服事的东西。你只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说不定你一生就结这一颗果子也就足够了，对不对？当然我们希望结更多的果子，多劳多得，但你接一颗果子，特别是你的儿女的身上接下这一颗两颗果子，神也会大大的赐福。最后我们来看母亲的恒心啊，下面。所以刚才我觉得他忘了一个经文啊，28节的对，是在那个 picture 的下面哈，啊，看耶稣怎么回应这样一位母亲的一个行动。28节，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看见没有？就是因为母亲有这样的信心，以至于神都夸奖这位迦南妇人。啊，我们知道主耶稣不太轻易夸奖一个人的信心。在圣经里面也有多几处夸奖这些有信心的人，那么其中的这一个迦南妇人是一位，他说你的信心是大的，还不只是说你是有一位有信心的母亲，他是说你的信心是大的，就好像触摸那位血肉的妇人触摸耶稣，他对耶稣是有信心，只是心里面想：主啊，只要我触摸到你的衣裳碎纸，我的血肉就好，对不对？他就是有这样的信心去触摸耶稣的时候，他的血肉就止住了。那这样的因为迦南母亲和那位血肉的母亲也差不多，包括血肉的妇人不是母亲也差不多，他有这样的信心，神就这么大的信心来成全他。最后耶稣的母亲的恒心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其实在整个他求告耶稣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母亲一直是着急急的，对不对？你看在28节第四啊，他从迦南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道路诚可，我女儿为我甚苦。”这是他第一次的求告。23节在下面，对，在下一页，不是，这是上一页。耶稣的母亲的恒心，往下，继续往下来，往下来，对，进来 ，OK。那他第一次去求告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样来回答他？耶稣却一言不答。大家看到没有？23节，好，这没关系，这没有出来，我这里。23节，耶稣却一言不答。翻到耶稣的恒心那里，刚才最后的那里，对，这里听在这里不懂。23节我在这上面写，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面喊叫，请打发他走。”第一次耶稣不回答他，也就是耶稣无言的拒绝了。那门徒都觉得他很烦，一直在耶稣面前喊叫，那就求耶稣说：“
求告你二十四节这里说，
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儿去。
耶稣接着自己啊，我不是来帮助你，我是来帮助以色列人的，你是外邦人，你不在我的帮助的计划。
那其实我们耶稣不是这样一位主啊，这里其实耶稣是在试炼他们，信心也好，恒心也好，耶稣一直没有答应，是在试炼他。
第二，这是第二十七节，二十五节这里说了，那妇人，你说他几次遭到拒绝，他应该怎么说？他没有什么。那妇人来拜他，他说也说主啊帮助。记得又说从何主啊帮助啊，他好像有一种不达目的不报感谢的这种姿势姿态。他意思是我一定要得到你的帮助我才会离开，要不然我今天就缠上来了，我今天就不会离开啊。那看耶稣怎么说，他是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狗是一种宠物，并不是一种侮辱性的语言，就是说狗和主人不同嘛，狗和女儿儿女不同，儿女是家里面更位置更高的，狗的话宠物的话是位置更低的。我要给饼的话，我要先给儿女吃嘛，吃完以后再说吧，有没有看有没有，有的话可能给你一点，没有的话你也没得吃。所以再一次拒绝这位妇人的祈求啊。那妇人怎么样？你看妇人也很有智慧啊，他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一连四次啊，一次一次的被拒绝，他没有失望，没有灰心，他一次一次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求告，而且是谦卑的求告，而且他的心态表现出来，你不答应我，我就不离开这个地方，我就不会离开。哇，这样的一个母亲。我们常常的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求告，我们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可能几次几个月几年以后，神越答复我们就灰心，我们就放弃，我们就觉得求告没有用啊，求告神也不答应，对不对？但有的人他就不知道去求告，就是我刚才分享，他们就去找世上各种各样的办法要孩子转过来，那也没有答案。那在母亲的身上让我们看到母亲的求告是持续不断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连接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求告的过程，直到耶稣基督时间到的时候为你打开这一道门为止。所以我们对孩子永远不要放弃希望，我们也要为孩子的转变付上我们祷告的代价，这个代价是刚才说的可能是长期的。你也要为孩子的属灵的需要做一个陪伴他的属灵的同伴，同伴。我们相信你这样的一个忠心不渝持之以恒的一个努力，最终会感动神，最终会流动神的手来成全你的祷告，对吧？所以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二十八节那里说，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需要给成全。所以这位母亲的身上我们看到她的爱心，看到了她对耶稣 信心，也看到了他持续祷告的恒心。就是这样三样的品质，他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他这样的努力，打动了耶稣基督的心，以至于耶稣基督医治了他的女儿，释放了这个人，让他回归成为一个正常的生活，以至于耶稣也成为这一个家庭的救赎。最重要的不只是说把他赶回，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看到谁是真神，最重要的是为他们打开了天国的门，最重要的是成为他们全家人的救赎。我们期盼的结果都是希望像这个妇人一样的结果。我们不只是我们信主，我们也需要我们的儿子，需要我们的配偶信主，我们也需要我们的亲友信主，我们的父母信主，我们的兄弟姊妹信主，不是吗？但是在这个背后，我们要做一个非常艰巨的、艰苦的、长期的属灵的工作，我们必须要付上我们的代价。只有在代价后面，我们才会看到结果。把我们记下来，主啊，在基督里把这位家母亲的形象放在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主啊，作为一位母亲是何等不容易。但是主啊，在我们在看到这个世上没有答案的时候，我们可以转向你，你是唯一的道路，你是唯一的出路。我们把我们一切的难处都仰望在你的身上，恳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来工作，把加力量给我们的母亲，加智慧给我们的母亲，加信心给我们的母亲，让我们母亲就是成为一个太祷的力量，来为着我们家人各种各样的难处、各种各样的需要来祷告。你就借着我们母亲成一个祝福的管道，把你的恩典流淌在我们每一个人。